我们今天开始的是课程1303，教会爱与冲突处理的蓝图。教会爱与冲突处理的蓝图。那我们很高兴请到刘哲佩刘律师来到我们当中。啊，刘律师要准备好了 slide， 他有很多的经验。那现在在这个 Peacemaker Ministry 帮忙，那也同时是在我们这个国语基金会的关系部的主席，所以他有很多的经验呢、啊，也过去有很带过很多营会。我相信今天会跟我们做了很多深入的分析。那我们将上面的时间就交给刘律师。
是不是？好，
对他这个到时候录音会放在网站上面，如果弟兄姐妹需要更进一步的资料的话，可以上网去啊、再听一次。那也可以也 PowerPoint 我们也会放在网站上让大家来查询。好，我们时间交给刘律师。
好啊，谢谢张弟兄的介绍。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这一堂的这个专题讲座呢，题目是什么？教会爱与冲突的蓝图，处理的蓝图。教会爱与冲突处理的蓝图。那这个题目是不是很重要？很重要哈。对啊、我稍微做一个调查，刚刚有听刘牧师的那个课程的举举手，有两位，那么刘牧师刚刚特别有一个专题就特别提到这个冲突处理的这个管理，那我在旁边听了一些，所以呢我会建议哈、如果说你们对这个主题很有兴趣的话，你们除了在这个网站听这个以外呢，可以在 reference， 那么听那个刘港牧牛牧师的那一堂专题，可以帮助大家能够更加的了解这方面怎么来面对这样子。那刘牧师他谈的蛮广的哈，蛮广的，所以蛮多也蛮好的，蛮丰富的。那我这堂的这个专题讲座呢，会特别的比较是把这个蓝图呢希望能够尽量的跟大家这个说明清楚。我想到一节经文，那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你们可以一起拿出来看早上想到一节经文，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 opening 哈。那么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是这样说的，这是保罗所写给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书信，特别提到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是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等等等等。那么这里特别提到这个根基特别提到这个根基，我们说根基要怎么样立在什么磐石上面，对不对？保罗在写这个书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冲突跟问题哈，那就我们就不提了很多哈。那么在这第三章的时候，就特别提到在所谓的比较什么大小，在结党，在纷争，特别提到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这一派的，我是属那一派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有没有？这前面是这样子讲的。那保罗就特别提醒教会的弟兄姐妹是说，我们的根基是立在磐石上面。保罗没有为很多人这个洗礼哈，他特别后面再提到这样。那这个地方特别提醒这个根基要建立在磐石上面，只是我们要谨慎怎么样建造起来。好，我们是有那个根基的哈，有那个根基。那这个工头呢，我就让我想到所谓工头有点像 contractor， 对不对？工头有点像是这个包商啊，要把这个房子要把它盖起来。那有些人盖的这个歪歪扭扭，有人盖的时候是很漂亮，像皇宫一样盖得很好哈。那么金银宝石也有草木合接，那后面特别提到这个。那么 所以我就在想呢，我们这堂课呢特别要提到就是这个蓝图。你知道这个所谓的包工啊、包商呢，要在盖这个房子的时候，他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蓝图，对不对？他假设他有很好的技术。OK， 没有很好的技术就不要讲了，没有很好的技术就是说再好的蓝图呢，那么他也盖不好，他盖起来就按着那个那斜的歪的。那我办公室我律师事务所还有碰过这个所谓的这个建筑呢，这个整栋大楼的地层呢是歪的，有一点歪斜的，他不知道，那后来才发现，找一些专家来看的时候才发现说有点歪斜的，那表示他原来的图画没有画好，所以就有一些的危险。如果他的地震来啊，或者是这个大风雪大雨来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把它冲倒。所以记得这个耶稣基督也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时候特别提到有两等根基，你记不记得？两等根基哈，那两等根基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听见上帝的话就去遵行的人，这种是有福的，那就是很聪明的。聪明的人听见神的话呢，就是去遵行，谨守遵行。那么我想我把它念出来会更好一点。来，马太福音第七章，有圣经吗？来，我们念一下好了。我把它念出来哈，这里有特别提到说是聪明的和无知的这个盖房子的人，所以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凡听见上帝的话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什么聪明人把房子是盖在什么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什么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什么沙土上。如果你盖在沙土上的话，怎么样？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怎么样，并且倒塌的很大很大。那么所以这个根基很重要啊，根基要立稳，根基要立稳，然后我们就慢慢慢慢的来建造起来啊，根基要立在那个磐石上。所以工头，如果说你是一个这个包商，你是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contractor， 你要把房子盖起来的时候呢，那你要想一想风吹雨打的时候就是不会把它撞倒哈，那你要有一个很好的蓝图，同意吗哈？要有很好的蓝图啊，有一个很好的蓝图。那我们这一堂课呢就很希望把所谓的教会冲突处理蓝图呢跟大家来分享，所以我们不会有那么多的怎么盖怎么盖怎么盖，但是我们会把这个蓝图先把它画好，好画好。OK， 那么我们的这个蓝图在哪里？你知道教会这个冲突处理的蓝图在哪里？你知不知道？上帝的话语，耶稣基督讲的话，一定是对的啦，一定是对的。那个朝圣方向一定是对。还有呢，你想在哪里呢 ？OK， 那我就 skip 这个哈。冲突很多，不用讲了哈。可能那个刚刚那堂课的时候，大概也是各式各样的冲突哈。我们讲有哪一方面的冲突？你们想到说教会有可能发生的冲突有哪一些方面？来，先这个讲一下好了。你们想到的，啊？
外向的形式，
外向的形式，这种差异分歧，对不对？对一些事情的一些的看法，一些的一些的坚持哈。特别提到上一堂课有特别提到有一点，就是说你坚持的是绝对的真理嘛。如果你坚持不是绝对的真理，你为什么那么生气呢？只是因为你是先生，所以你就要你太太顺服你；只是因为你是传道人，你就是要你的羊顺服你。就说你所坚持的是不是绝对的真理？那我想这个很重要，好，不都会很好。来，再来，教会可能面临的有哪一些的冲突？
事工的方向。
好，事工的方向有一些不同的看见 ，priority， 优先的顺序等等。还有呢？
个性的
差异，对不对？你怎么那么慢呢、啊？你没有想一想，是你太快，不是我太慢，啊，对不对？啊，你怎么那么浪费啊？你不要这样子讲，我是很慷慨，你怎么说我很浪费呢？是你很吝啬节俭，不是我很浪费，这个性不一样。好，来，
牧师与 会众之间。
好，牧师与会众之间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可以想到什么？好，反正冲突很多了，好，我们就稍微这个瞄几个地方好了，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诶，这个地方应该有这个，啊，我不是有一张这个吗？好，这个地方特别提到，就是说，啊，这个可以，其实可以讲很多，那我想这个，这很有意思，你看啊，教会界呢，这个啊，这里特别提到我们婚姻家庭遭受很多攻击，35%，这几年前可能都有上，已经有上升的趋势了。在这个啊、神的家里面有很多家庭组成的，对不对？神的家是有很多小家庭组成的，婚姻家庭遭受很多的攻击。离婚率呢，在美国大概这个已经上升，是几年前的哈。在教会里头呢，这个婚姻受到冲击的，那么也是一样，35%。那我们看看呢，这个。啊，所谓的每一年呢，每一年还有很多的诉讼，这都是美国的哈，美国的这个教会界的统计数字，不一定是我们，不过我想也许是大同小异，或者是啊，也有一些的参考。那么所以呢，每一年呢，大概是啊，每一年大概有哇，四百多万的这个案子哈，在诉讼的50个州里面，每一个州里面加起来，每一年是这个400多万的案件在进行，那的确是这样哈、哦。你知道这个当初他们啊、就是说统计这个加州的这个离婚率呢，每一年有100万个案件，啊、大概是这样，有100万个案子，那么他们就这样去查的。好，所以有400多万诉讼案件在进行，一直到800万个案件，那么呢，造成的这个所谓的损失无可计数哈、啊。这个 billion 是十亿哈、啊，就是。billion 是十亿的话是200亿了，200亿到400亿之间，200亿到400亿之间。那么这个他们可以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个所谓的这个是博士论文哈，做很多的统计啊，收集出来，只是一个缩影哈。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教会的冲突在每一年里面呢，大概至少有将近20000个主要的造成很大的这种的冲击的。啊，那么这种的冲突很多，那么每一年呢，大概有每一个月大概有1500个牧师离开了他的工厂，每一个月有1000多人离开了他的工厂。最主要是什么呢？最主要是因为冲突，要不然就整个 burn out 整个心身心灵耗费啊，等于是耗竭了，还有一些所谓的道德上面的一个啊问题出现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你看啊，这个百万千万亿哈、啊，6-7亿的损失。那这个只是可以用财务上面来计算的。如果是用这个所谓的啊、属灵上面的精神的损失，或者是属灵上面的这个损失啊，不可计数。属灵上面的这个成本，那很多很多。一个牧师走的话怎么样？要在这个一个牧师离开的这个职场之后，一个传道人啊、这个。现在这个美国啊，从华人的教会应该有60几个教会没有牧者啊，在华人的教会，在全美呢应该有1300个教会，那1300个教会，那么在洛杉矶的话应该有250间的教会，在洛杉矶250间的教会，有100多个机构这样子，那所以呢就是啊、这里面呢就是在牧养教会的时候，那啊、还有人就是。啊，有各式各样的冲突。我记得有一个教会，他们说他们的外面的 sign 是写的，外面有一个 sign 是写的说，啊、no perfect people allowed， 就是说他是说你啊没有这里、啊，如果你是完全的圣人，你不可以来我们教会，因为我们这边是蒙恩的罪人一群。你如果一来的话，我们就变成是不 perfect。呀、yeah, ，因为我们是不 perfect， 或者是你如果来了，就是因为你来了就变成不 perfect 了。是这样，其实是一个罪人聚集的地方，所有的使徒都被上帝对付过，所有的你去看，从最大的使徒彼得等等等等，所以上帝也是透过这个冲突来啊塑造我们哦，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这个地方只是一些的小的统计数字，那我们就不进去分析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冲突，啊，那这是人是罪人，我们只是蒙恩的罪人。啊，这几天看到有一个点啊，一个重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谈婚姻的哈，谈这个婚姻的时候，特别提到说人堕落之后呢，因为男人不是头吗？亚当是上帝给他一个很大的权柄，管理万，对不对？管理这个万物啊， 等等等。可是这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之后，人堕落之后，他们是说在那个地方呢，男人呢就很会 abuse 他的 authority， abuse 他的 authority 就是说滥用他的职权，这是男人啊，男人都会滥用他职权到一个地步，他那个地方是男人必定会管辖他的谁，妻子，怎么会管辖？因为管辖这个字叫英文叫 rule over， rule over 就是说是恶王啊，不是好王，对不起，是恶王。恶王就是 rule over， 就是管辖你，要辖制你，英文叫 rule over， 这是 negative。 那女人就会恋慕也是 negative。 恋慕的话就是等于是有一点就是不是那么的顺服，然后一直用他的方式要你来爱他。他其实女人也需要男人爱他，那么他就恋慕，一直用他的方式要来这个缠着你，他会缠住你啊，缠住你。所以这是男人跟女人的堕落，或者是人是个罪人。所以现在所谓的冲突处理呢，这个问题事实上是很大的课题，很大的课题，在整个的社会，整个在的社群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啊。我们要 skip 这一章。好，那刚刚这个也许有人有一两位两三位有参加另外课题，有没有特别提到这种大部分冲突的回应方式？有没有提到大部分的冲突回应方式呢？如果有碰到冲突都是怎么回应的？左边这边呢是比较是属于，左边这边是属于怎么样呢？是属于叫 escape 就是比较是逃避型的，他就是不处理的，死不出来，就是不是死功夫死不出来，说死不出来就躲在那房间里死。这个呀，死不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不处理，就是不出来面对，也不出来。你要他出来是很难，你可能要拿着什么那个去敲打，然后才会出来，很久很久。这个寒怒到日落，不是寒怒到日落，寒怒到周月，过了一个夜晚，过了一个月，过了好几个月了。好，那右边呢，这个是比较是属于这个 attack， 就是攻击的方式啊， attack。 那上帝要我们的回应方式应该是 peacemaking 是比较和睦的啊，弟兄姐妹和睦同居相处，对不对？生活在一起，和睦同居是何等的什么美，何等的善。我有些时候看到那句话，我就觉得这诗篇写的有些时候也好像不尽完全。弟兄姐妹，特别是你在冲突的时候，被好像是被伤害之后，我就觉得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难，何等的苦，何等的痛啊！这是不是何等的美，何等善？在冲突里面的人大概会觉得说，哦，真的是太难了。所以 peacemaking 呢，是不是那么容易呢？ peacemaking 如果没有这个耶稣基督的恩典立在根基上面的话，我是觉得很难再看下去的。这个大概就是很难的小组，所以有人就离开教会，有人离开小组，有人离开，反正教会多得很，就有250几个教会耶。这个教会不容许我，自有容什么？什么什么不什么？来，是处不留人，自有留爷，留爷处。那个爷是老爷还是什么？哎呀，这个心态是很，就马上讲出这个话来。其实没讲出来也是有了，他讲出来这个是更狠，然后他就走了，走了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逃避了，逃避。那我想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好，所以呢，中间这个地方整个有很多对不起，我有一张中文一直没有把它 scan 进去。不过有一本书哦，那我们和好吧，这本书有很多很丰富的材料。那这里面有可能，如果你们真的是想希望对这个所谓的爱与冲突这个课题呢有多一点的认识的话，你是应该去买这本，应该中心应该有哈，客户中心应该是有的。那我们和好吧，这本书。好，那我们就是说冲突的回应方式有好几种哈。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蓝图来画一下，这个蓝图呢是在，其实是在这里。爱与冲突处理蓝图，其实这个关键点在马太福音18章。马太福音18章你们都还好吗？可以熟悉啊。 我把这个经文打出来，你们啊，我们把它念出来好了。哦，我这个还没有念出来，就不能先这样问。好。OK， 好，这一章应该在前面的。好，我们来一起来念吧，预备，来。但那绊倒人是有祸的，继续来。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继续来这两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好，可以，那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很长。那么啊，为什么十八章一定要整个放在一起看，不能只抽一点点出来看？因为它这个是，它这是整个一个完整整理过的信息，而且是一次又一次。那么耶稣并不是一次把它讲完的，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有些比喻可能不只是讲一次，三年当中可能不一定只讲一次。那在不同的场合，那么在有一些的场合就可能会有 repeat。那么有一些重要的信息，那么他也是在不同场合讲的时候。那马太福音是谁写的？马太哈，马太很棒，对不对？马太棒不棒？马太为什么很棒呢？顺利所以很棒。OK， 就是这个马太呢，我们知道这个马太福音这个怎么样？我们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棒不棒？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样整理起来，这个不得了啊！啊，谁能够整理耶稣基督的家谱？不要讲几千代、几百代，或者是对不对？四十代加十代加四十代这样子，三个四十代、四十代、四十代，你去整理五代就好了。记得你祖父的举手，记得你你曾祖父的再举手一下，再记得你的曾祖父的再举手，都没有人。让你花一年的时间去整，看你能够整到多久，看你整到几代，一直追一直追。不，我的意思是说，马太呢，他是下过功夫把马太福音十八章整理起来的。马太福音十八章因为是太重要了，那么耶稣那个是都是耶稣讲的话，所以很重要，对不对？马太福音十八章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耶稣讲的，这全部是耶稣讲的。耶稣在这里面有讲什么？ 马太福音的主题，十八章的主题是什么？刚刚我们读了，我们来问几个。来，马太福音的主题是什么？我们来猜看看。来，很多很广很多，这个我们刚刚谈到很多。来，我们来猜一下吧。来，门徒谁最大？哇，好棒哦！一开始就是我属保罗，属基法的，属亚波罗的。这里是讲什么？这里要讲是，哇，他们争谁为大？争谁为大是不是只有一次而已？好几次，到这个地方已经快要上十字架，后面上次还在争谁为大啊？还争谁为大？那么，所以这个地方是主题是争谁为大。好，争谁为大？那耶稣跟他们讲谁为比较大？好，就找了一个小子来站在他面前。若不谦卑像这个小子，若不悔改，若不谦卑像这个小子，小孩子就是很单纯的信心。小孩子的特点就是依靠了。依靠，所以争谁为大是不是靠我，靠我的血气了？其实真的是没有所谓谁为大，教会没有所谓谁为大，就是上帝最大，上帝最大啊！所以争谁为大可能会造成什么冲突？那这个地方一开场就是讲门徒争谁为大，他们已经进入神学院已经快两三年了，都是受最好的神学教育，院长是耶稣基督。而且不是在教堂课室里头教哦，还带他们去传福音、医治疾病、传讲天国的福音，那么训练门徒啊，让他们当牧羊人啊。然后他说：“我这个牧羊人比较大，你教会是几个人？你教会怎么只有50个？我教会有500个人呢、欸。”你懂我意思吗？你住哪里？你是不是公民？你开什么车？你有什么？我干嘛有什么？我有耶稣就好了。我要人有什么？我干嘛跟你比什么？我有耶稣是我的宝贝，我看万事如粪土。我有什么那么重要？我看耶稣最宝贝。不，我的意思是说，这肯定会有冲突的嘛，不会吗？你在教会，你就在家里头，你这个争谁为大？你是太太，我是头，你听我的，你是什么头？你就头，我早就把你砍掉了。所以刚刚提到，连这传道人有可能跟群羊跟同工造成冲突，也是会有啊，也是会有啊。那么马太就整个把它做了整理，相当相当的整理。主题是什么？谈什么？来，你们都讲几个门徒训练可以吗？马太福音十八章讲门徒训练可不可以？可以吧？门徒是应该要经过一些训练嘛，要不然怎么去传讲福音？还可以讲，可不讲沟通啊？这里可以吗？因为他说你去甚至只有他跟你在一起，如果有弟兄得罪你，来十五节怎么讲？十八章十五节，来念出来，预备，来。
然后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是甚至只有他跟你在一起的。
好，停在这里。甚至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私下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去跟他好好的什么沟通，他若听你就什么？他若不听，你说的都是白什么？他若不听，你说的都是什么天冲题？来，什么话？你去跟他说话，他不听，那你说的不是？这里有没有讲到沟通？也有讲沟通之道嘛，哈，有啦有啦有。他说我，你去说，哎，弟兄，你得罪我。那个上个礼拜我们的同工会的时候，我讲了一个意见很好。你就是说，哎，你不要讲这个意见，这个不可行，这个不可行，这不可行，这不可行，这样不 work 了，那不是这样做。弟兄，我上个礼拜呢，在这个我们的那个宣教委员会的时候，我提了一个构想，你就当场跟我讲不可行，我受伤很重，我觉得你那个你在那个场合讲话很不对耶。然后呢，这弟兄怎么讲？哦，你是说我得罪你？对啊，你那天得罪我，我们有十几个人在那里，当场得罪我，我很生气哦，我很生气。我现在趁着你跟我在一处的时候，我还没有 找一批人来。OK， 哦，对不起，我已经跟好多人讲了，但是我讲完还是不够爽，所以我还要来找你再讲一顿这样子。哎呦我的妈呀！然后说我得罪你，你好久以前就得罪我。我是上个礼拜才讲你一句话，你三个月以前你就得罪我。OK， 那两个就开始在那边算旧账，在那边清旧账。好啦，所以呢，这里面呢，到底是谁得罪谁，还有的扯啦，对不对？当然，耶稣的意思是说，好啦，假设真的有人得罪你，认为是这样，那你就趁着一处的时候，私下去好好跟他有一点好好的谈，时机啊，场合啊，你心里的预备啊。刚刚特别有人都提到这些所谓的预备场合，那么如果他不听，哦对不起我不跟你约会，那就时间还没到。传道书里面特别第三章17-18节特别提到，对不对？凡事都有定时，如果他不听，但是暂时你就不说嘛，哎，你就跟上帝说好了，哎，好苦好苦好苦，难道讲到最后要讲到约瑟去了，你知道吗？哎，所以这个冲突处理简不简单？哦，所有人都在摇头，哇！所以是还好，我们有耶稣基督为我们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来。真的是这样哈，所以只有上帝带领我们，圣灵这个感动我们，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才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才能够是这样。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看马太怎么把它整理。它这个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很多，你们这个太客气了，不，我说很多人都讲了很多哈，讲教会，讲教会建造，讲教会的生活纪律，讲冲突处理，讲什么沟通之道，讲说与听，怎么说怎么听，爱之深责之切，讲公义跟慈爱，讲认罪跟悔改。彼得在耶稣已经讲了一大段的时候，彼得就进来，如果有一个弟兄夫子，如果有一个主，如果有一个弟兄，他在大概是讲约翰。彼得已经在讲约翰，因为他搞好久，搞到耶稣已经复活的时候，他还在搞约翰。约翰福音21章，哎，今天这个周牧师讲到的时候，你们有听对不对？彼得生命的三个旅程，第三个旅程就是耶稣已经复活之后，那么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们有听有没有？那个地方后来他就讲一讲，他就转过来，他说这个人将来会如何？耶稣跟他讲说，你年少的时候随意往来，你要讲什么话你就随便讲，你就是哇，你就凭自己靠自己讲讲讲，但是你年老的时候，你要被迁到宰杀之地，被带到你不喜欢去的那个地方，你要能够荣耀主。所以我们说彼得是为耶稣道钉十字架，那个彼得那个时候不 understand， 反过来说，那个家伙将来会如何？他是讲约翰，大概是这样。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就讲说，哎，如果有一个弟兄得罪我，那我他搞我七次，好，他搞我七，我算一算，大概有七次，已经够多了。那我就一次就不跟他计较，第二次也不跟他计较，我很多次没有跟他计较了。那可是他还搞我，那我怎么办？难怪我们的离婚率会从35%在往上升呢、啊，对不对？难怪我们离婚率往上升呢、啊，对不对？难怪我们有那么多教会都分裂出来教会啊！如果真的要这样讲的话，小组啦，小组或者是这个，如果真的是那因为有人是因为靠基法出来，有人是靠亚波罗出来分裂出来，有人是靠保罗分裂出来的，因为他靠的是保罗，靠的是基法，靠的，因为他跟这些人走，他不是跟着基督走。好，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地方，其实呢，我发现这个主题，我最喜欢的主题是什么？我认为是爱与冲突的回应。马太福音18章就是讲爱与冲突回应啦。这里面有没有讲到一次个爱这个字？你找不到一个字，你有找到迷羊。你有去找那个绵羊？如果耶稣讲说这个小子 ，OK， 你们尊谁为大？那我们就找出一个小子来，这个小子来。所以你们如果不像这个小子的话，断不能够进天国。在天国里面的人，应该都是像小子一样的谦卑，有谦卑的样子，而不是尊谁为大的样子。然后你如果绊倒一个小子的话，你有祸了。你绊倒一个小子，你把他让他走掉，你有祸了。绊倒的事情是有的，可是你绊倒的人是。上帝是非常不高兴的， 上帝是非常不高兴的。所以那么要怎么办呢？这个小子走掉了怎么办呢？哎，奇怪的是他得罪我又不是我得罪他，怎么不理我就走人呢？他怎么就走人呢？他走到哪去了？哎，耶稣这个地方是怎么讲？你要怎么样？哎，99只都还在，有一只不在的话，你要怎么办？哎呀，你要去找啊！可能我是传道人，说还好，这个刚好，这个我教会几乎完美，已经快100分了，就这个人让我只有99分，这个人走了，我刚好 perfect， 因为这个是 trouble maker。这个 trouble maker 呢，在我们教会上，这个 弄，对不对？我本来这个教会是完美的教会，碰到他这个，哎，他走了，我教会就完美了，太好了，完美无缺，少一个，刚好就是那个不需要的。耶稣在这个地方说，你要去找，你难道不把99只放下，然后你去找吗？那个找是什么意思？那个心是怎么样？那一定是彼此相爱的心，才有可能让你去找你的弟兄。你去找你的弟兄的时候，你当然希望你跟他和好啊，你当然希望跟他和好啊。上个礼拜你跟我讲那句话，我很伤，对不对？怎么我那么伟大的计划跟你提出来，你怎么这个好像不管用？我上个礼拜这个我已经酝酿很久了，这个宣教应该这样做起来，你怎么就一下子泼我冷水，你知道吗？这个可以举很多例子。那你去的时候是怎么样去跟他和好？那就谈到很多的这些的所谓沟通之道啊，啊，怎么样去这个挽回啊，爱心挽回啊等等这些东西。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所以这个主角是谁？我们再问一个问题，说这个马太福音呢，耶稣讲的这个主角是谁？这个主角是谁？我们刚刚讲主题很重要，主题就是爱与冲突回应。18章就是讲爱，讲上帝的爱。上帝的爱就是在寻找拯救失丧的那个流失的那个，在跟你冲突当中，很有可能他是因为跟你有冲突，所以他流失了，他就不再跟你讲话，他对这个 mission committee 没有兴趣了啦。你怎么宣教？你怎么宣？你都不能够宣我了，你还宣到个什么欧洲大陆去？你苏联还去？你先宣我好了。所以就是说，你宣教宣，我不要去参加你的 mission committee。所以耶稣说，如果有类似这样的弟兄姐妹，这个迷失了、丢掉了，或者是他来心不来，或等等的，那你一定要想尽办法跟他和好。因为我们不是应该彼此相爱吗？我们不是一个彼此相爱的群体吗？这是我们的生命的标记嘛，对不对？所以不太容易哈，是不是不太容易？我根本就忘掉我几年前丢了一个弟兄了。后来我在数，哦，我就闭起眼睛来说，神啊，你让我想一想，这3年来我总共丢掉了几个弟兄，好像很少。哦，有一个，2年前，那个人是早就不应该来的，早就应该走了，5年前就应该走了。我在想，又想一个，哦，这2-3年来我丢了好多弟兄姐妹，可能，哎呀，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亏欠上帝蛮多的，亏欠这个地方大概上帝要我们问说你有没有一些亏欠，可能有吧，大概是。好，主角是谁？迷失的羊，好棒哦，这个明明讲是迷失的羊。要讲这个，那这个马太为什么把迷失的羊放在一起呢？他不是在讲这个真谁为大吗？讲小子吗？又讲迷失的羊，又讲什么？讲迷失的羊，又讲什么？还有，来，主角是谁？讲一讲这个彼得就进来说，彼得其实就是在旁边忙完就进来。那个时候彼得进来就是说，主啊，如果有一个弟兄得罪我，他搞我7次。我应该对他怎么办？哎，饶恕啊，哎，讲饶恕，对不对？当然这个他欠我的，后来耶稣就是讲，那你要饶恕，而且是完全的饶恕，完完全全的饶恕。所以你心里不饶恕人，那就是，哦，哎，这个是蛮难的。我不晓得哈，你有没有恨人？我以前有恨过人，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恨过人。我那个恨算是过去的啦，因为恨人就是杀人的，约翰一书应该是3章吧。恨人的就是杀人的，你恨你弟兄的，那么就是杀你弟兄。哎呀，这个是好难啊，那就是饶恕，完全饶恕。好，那我们可以讲很多很多，那的确是很丰富很丰富哈。那但是我们就看一下啊，继续。 OK， 这个主角就是说谁最大，那个最大的就是主角了。这是耶稣的信息重点吗？耶稣的信息重点是牧师最大，再来是师母，再来是宣教委员会的主任，会这样子吗？耶稣不可能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个主角是谁？哎呀，谦卑的小子，谦卑，那个得罪我的那个弟兄，我原谅他，我够谦卑了吧？我够谦卑了。诶，他是迷失的小子，是他主角还是我主角？他是，诶，你是迷失的小子，因为你上个礼拜这个，你上个礼拜这个在宣教委员会你讲了好几句话，我很受伤。你现在不想来，我讲你几句话你就不来了，你还跟我亲旧账。那你是迷失的羊，那我来找你好了，那我很谦卑，我原谅你好了。你不跟我认罪悔改，但是我还是原谅你。你不跟我认罪悔改，我还是原谅你。那这样子，你是迷失的小子，我是谦卑的小子。你是主角还是我是主角？啊，好了，我们刚刚也提到说，这个小子如果走掉了，你要把他找，是可能是你亏欠上帝，你要用爱把他寻回。他若听，你就得着了他。你就得着他，所以你如果乱讲，你如果不会讲，你就很生气的说骂他一顿，你讲的又是又爱又恨的讲了一堆，你讲了这一堆之后，你把他弄得让他很不舒服，他跌倒了，你把他打倒了，你用你的话语，用你的口舌把他打倒了之后呢，哎呀，这个地方上帝说你怎么搞成这样，你有祸，你有祸。好，跌倒的小子是主角，为什么那个跌倒的小子是主角呢？因为这个地方就是说有天使在父的右边为他带球啊，有没有？你们看到？你们有看到吗？第十节，哎呀，我这老花眼不行了。你们要小心，不可以轻看这个小子。在很多冲突的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个轻看很重要。你没有重视一个，你没有重视你的弟兄姐妹。他讲完那一堆话，你怎么会说他重视他？而且他跟很多人闲言闲语，他怎么会重视他的弟兄姐妹？他跟他有冲突啊，对方错80%，他自己也错20%，然后他跟很多人讲了一堆。还跟很多人讲了一堆，这个地方上帝是说你应该去好好跟他和好，而不是叫你在很多人下私底下跟他闲言闲语。为什么呢？如果你绊倒他的话，你就麻烦了，你要小心，不可以轻看小子里的一个，不可以轻看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因为他有使者在天上，常见天父的面。哇，这个小子还有天使在天父的右边为他带球，哎，上帝爱不爱他？上帝爱他，比起你更爱他吧。所以这个地方特别提说上帝爱他。你如果不爱他，我要提醒你，上帝是爱他的。如果你不爱这个弟兄姐妹，上帝是真的是爱他的，那你听懂吗？上帝是爱他的，上帝如果爱他，上帝去会随随便便这样子讲一堆吗？会随随便便跟他闲言闲语吗？会去的时候讲得这么重吗？会在血气里头骂他吗？讲他吗？会在时间不对的时候，他说我要再想一想要不要约会。刚刚那边就是说，弟兄，我想找个时间跟你谈一谈，有一件事情，我很关心的事情，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哦，我再想一想。因为可能你还没有预备好，我就可能很难去。他说奇怪，怎么一个礼拜了还没有想好，怎么那么久啊？我就打一个电话说 Steven 啊，我跟你约一个礼拜了，我跟你讲哦，你到现在还没有跟我说，你可不可以跟我谈一谈哦？明天晚上我一定要跟你谈，因为这事情太重要了，你懂意思吗？他等不及了，所以真的很难，因为我等不及，他还没有 ready 啊，所以这个冲突就没解啊，没解。 他说 OK， 那你这种要这么不要过来，我也没办法，你就过来好了。可是我晚上很早睡觉、哦，我都九点半好睡觉，你来了，我就是我给你半个小时好了。他只给你半个小时，你还冲过去、啊，你还冲过去。有些时候他带了两三个人去，那两三个人不是智慧人，对不起，那两三个人是打手。哇，带两三个人去就叫论理的，你还要讲理，看谁对谁错，是对不对？指出他的错来，这个字啊，这个翻译上面有一点不能够单独这样子解释哈、啊，就是说他可能是他的亏欠，但是你也有你的亏欠，所以到底是怎么讲呢？我们这个是很多所谓的技术上的问题。不过好啦，我们还倒在主角是谁？好，迷失的羊，绊倒的人是上帝所爱的，有天使在父的右边为他代求，他是主角。你如果不 care 的话，上帝很 care。上帝让他当主角，这样够意思了吗？你才是配角而已。配角有演的比主角还嚣张的吗？有这样子吗？而且还不是你的戏你就上来演了，哎，上帝不要你这样演，上帝要你忍耐等候，你自己在那哭一哭，你还不能上场，那就跳出来，你哭一下人就出来了，你受伤太重，所以你要来伤人。哇，这个真的很难哈。好，得罪我的弟兄是主角，同意吗？因为这是彼得问的，主啊，如果有一个弟兄得罪我，搞我歧视了，我要怎么对付他？我要怎么对付他？好，这个是主角。耶稣有讲那个免了债的仆人的比喻，后面 OK， 那个一千万两，我有一个人呢、啊，有一个人欠他十两银子。十两银子之后呢，他没有钱还，他就跟他讲说，我真的求求你饶了我，饶了我。那个人就动了，这个那个人就怎么样，他说不可以，你欠我十两银子不可以，你如果不还给我十两银子，我把你下在监狱里头。那个时候大概这个法律制度允许这样，我把你欠我十两银子，我就把你下在监狱里，把你打个半死。后来过来之后，因为他求他，他不听，后来那个他那个主人就很生气，他说你欠我一千万两银子，我都没有跟你追究了，那你竟然去追那个十两银子呢？我先把你下在监狱里。所以呢，在这个冲突的回应当中，我们把人打个半死，我们可能不原谅啊。所以如果不原谅人的，上帝也不能原谅我们。抱歉。好，没关系，我们的 PowerPoint 有一点小的可能。好，我要加速，对不起，3:17，我们应该几点？OK， 好，好 ，OK， 好，同意吗？来，还有谁？同意哈？这些都是被免了债的那个仆人，欠十两银子，你的同伴。那么彼得讲的那个，大概是约翰欠他十两吧，因为约翰是主角，依然是主角。你今天把他打个半死，上帝很不高兴，把彼得这个就说骂了一顿，就说你怎么把约翰打个半死？那么欠十两银子的同伴 OK， 还有谁？所以我们说不是有上帝在天使在神的父神右边为他代求吗？有狮子天上看顾为他代求吗？那么怜悯是上帝怜悯那个小子，那个小子是被上帝怜悯，是被神恩待的，那么也是上帝透过人去找他。所以如果他不听的话怎么样呢？如果说去然后他不听的话怎么样，再找一两位属灵的长辈吧，一起去，希望他能够听。他如果继续不听，继续不到最后就有一点，哎，奇怪，你不是有你的信仰吗？你不是信主的吗？你不是受洗的吗？你不是把就是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主吗？怎么一直不听呢？那到最后怎么会这样？上帝的心意是透过有一些人来跟你沟通，那你怎么不听呢？ 所以呢，我后来就好，我想 skip 哈，我们很多东西，可以吗？就是说，在这个冲突回应的时候啊，是去寻找，是态度是有急切的心，是有爱心，是看重他，不是轻看，乃是尊重。啊，看重他，他若听，所以这是个关键，同心合意祷告。我是不是就在前面？那么如果还是没有搞定一次又一次，那这个地方特别提到，这就是属灵的征战了，天上的地上的，那两三个人就要为这个事情祷告了。我想是真的是有所谓的同心合一的祷告，所以我们发现就是说，在冲突事件发生的时候，有些时候那是有相当的困难度在那里，有一些的属灵征战，那么祷告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祷告因为是天上的资源可以去求哈。OK， 你看 ，OK， 这个是好的，我刚刚提过哈，这个是整个的中心信息，主题事实上是爱。那么，那个我们说那个主角是谁呢？所以在这个冲突事件中，你说你得罪他，他得罪你，因为我都搞的所有的冲突，我看80%个案子都是两个人就是彼此有得罪的，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所以怎么去讲，讲不清楚了。所以究竟是谁得罪谁，是那个谁是那个迷失羊失落的小，多少时候我也是什么得罪人的，我也是什么，我也是迷途的羊，我也是失落的小子，我也是什么，我也是，我也是欠十两银子，我是求人家来还给我，他有没有赦免我？有啊，他有赦免我，他不跟我计较了，也有了。你不相信，你看看在你的生命过程当中，你的生命过程当中有没有人曾经不跟你计较了？我可以告诉你，你爸爸就没有跟你计较，你妈妈就没有跟你讲，你姐姐就没有跟你计较，你老板就没有跟你计较，多少次多少次，你的同工没有跟你计较，多少人没有跟我们计较？你不相信，你再想一想，从小到大有多少人没有跟我们计较，没有跟我们算账？如果要跟我们算的话，可以算很多账的。你说谎，他没有算账，对不对？你讲话伤了别人，他没有跟你算账。所以多少人原谅我们一次又一次，小这样子，就没有跟我们计较，很多的，很多很多。所以呢，所以是上帝怜悯，因为有他们不跟我们计较，因为有天使为我们代求，在父的右边。所以我是有天使在父的右边为我代求，也是有人来跟我说，有人来跟我说。当有人来跟我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已经是可能100次才只有一次而已了。你真的要好好听呢，上帝要你好好听。如果有人来跟你说的时候，你应该很感谢，因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是你成长的机会，是上帝要稍微修剪你。如果你听了，你照着神的话，照着圣灵的感动，你去听，你谦卑的态度去学习，有人来跟你讲，那你如果愿意听的话，我想你是有福的。上帝难道不知道你听或不听吗？你有没有硬的景象方面不知道吗？所以有些时候是我们不听，我们不听之后，就上帝就得不着我们了，对不对？上帝就得不着我们。好，我也就是那一位被怜悯、被恩待、被呵护，也上帝要修理的小子。我是主角了，对不起，讲了一堆的。谁是主角？同意吗？同意。我们绕啊绕，那个主角伟不伟大？啊，这个主角真伟大，这主角又溜了又回来，又在闹脾气又走了，哇，这主角好厉害哦。哎呀，这主角是你自己我啦，这是我自己的，同意吗？同意哈。所以冲突从哪里开始？回应从修理自己开始，可以吗？同意不同意？哎，怎么处理冲突啊？哎，牧师教我一套，你教我，我要去教很多人处理冲突。哇，好多人学处理冲突，就是说，可能我也有犯这个毛病。哇，我看你书，就说我， 我看你是不是我会了，我要再教人家，你知道吗？我老婆没听，你给我等一等，你可不可以自己先学会，你再去教人家？冲突处理是啊，一句话，怎么样做冲突处理？一句话，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说填充题，我给他100分。如何冲突处理？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来讲？就是说，修理自己。当你愿意修理自己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有神与你同在，你知道你是多么蒙福，你有上帝的恩典。我们刚开始是保罗说，我有上帝的恩典在里头，以至于我像工头一样，我可以建造，慢慢慢慢的建造。我凭着神的恩，我凭着神的恩，那么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典，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根基，我要在上面好好的建造。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我要好好的谨慎怎样来建造，怎样来建造我们的关系，怎样建造我们这个事工，怎样建造我们这个小组。我们在一起已经3年5年的在一起了，你难道不好好的建造吗？你是凭什么来建造？凭你的学问吗？凭你的经验吗？凭你的观点，凭你所学的这些东西来建造吗？还是凭你是什么？凭上帝的恩典你来建造，你来回应。Yeah, 要不然的话，我觉得是很难处理冲突。冲突处理从自己开始，凭着上帝的恩典，在那里好好的服侍，在那个地方好好的被上帝来修剪，来上帝来做门徒训练。每一个人都存着这样的心，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有可能这样关系可能扎稳的。每一个人来认罪悔改，每一个人来讲自己的亏欠，来分享自己得罪了多少人，来分享多少人不跟我们算账，多少人原谅了我们。上帝是对我们多好，上帝对我们是多好。冲突的时候你会听到他怎么一直讲，你把他录音起来，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把办公室的东西都录起来之后，你发现一个小时里面他讲了一个小时他讲了50分钟是骂对方的，然后律师就加起来跟他一起骂对方，是这样的。对不起，我批判这个律师行业有一些不太很好。你不相信，你去拿律师信来看，只要对方给你的信，几乎10封没有一封是好看的，没有一封，一定是讲我是代表先生，一定把太太骂得要死，太太的律师写过来，一定把先生弄得一塌糊涂。哎呀，怎么都是这样？那这样怎么有解呢？这怎么叫做 peacemaker 呢？这样怎么会和睦相处呢？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怎么可能彼此相爱？是不可能，不可能。对不？所以我们刚刚最前面有一张图画，这个整个所谓的专业界、法律界在做冲突处理，他们现在找到答案了。找到答案，其实在马太福音18章了，其实在那个地方了。如果我们可以回去那张图，其实不错，我们把它试看看，把那个闪那个图，我们把它。啊，没有事，好好 ，let go 好了，好 ，OK 好，啊，这会在 PowerPoint 的，在那个网站 PowerPoint， 所以你们可以到时候看好了啊。好，这都讲过了哈，对，我这个 PowerPoint 没有 line up 的那么准啊，这个。好，我们刚刚已经有特别提过，冲突处理，回到那个最基本的那个地方，上帝要你听话，透过各样的环境告诉你信息。一个人来你还不听，你还在倒逃，逃到哪？人家人在敲门，你还不出来，怎么还不出来？你去约哪？你去先知约哪？逃，把你送到渔户去，你后来又出来，得救的时候又开始抱怨了。哎呀，我若听，上帝就便得着了我。我的弟兄姐妹也一样得着了，我们教会都得着了，以上帝的心意可以得着满足，上帝的心就得着了满足。所以我想这个是整个所谓的一个fundamental 的东西，是根基，是根基，是神的爱。冲突处理要回到上帝的爱来，那个根基要打好。如果你不知道你是蒙恩的，你是被怜悯的，上帝要修剪你，训练你。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的话，你不可能把冲突处理得好，是很难的。好， 我就有一个图，我就觉得也蛮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是应该什么彼此认罪，在雅各书里面第五章说，我们应该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让我们可以得医治，让我们可以得医治。彼此认罪，然后认罪悔改，一方都是认罪，还是自歉呢、啊？自歉。我不晓得一个教会有没有，或者是一个小组、一个团契有没有所谓的自歉文化，就是说 apology， 就是说很亏，就是说看到自己的亏欠，很抱歉，哎，很抱歉，我这个地方，抱歉，亏欠文化。那有一些文化里头大概没有这样子的，都很少。先生是不开金口的，从来不道歉的，好奇怪啊。他说我就是在等他，死不认错，不是我讲的，死不认错，哎呀，死不认错。OK， 好。那有一些人是死不，我一直讲你死不认罪，死不悔改，说可能我是死不饶恕，不是啊，不饶恕赦免你，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呢，上帝的心意是怎么样呢？是这个吗？死不认错的吗？死不饶恕别人的吗？很多哎，一堆哎，因为他冲突搞了三个月还在搞，他搞三年还在搞哎，对不起哦，真的是有二十年了还是很恨的，二十年了还很恨，他抓住他不放，上帝早就放了他还不放，他抓住他，哎呀，好多好多。OK， 有一些人是愿意 apologize， 可是另外一方不饶恕。OK， 有一些人呢是愿意饶恕，那上方这对方是不认罪的，不认错的都有哈。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这个地方是亮了什么？这应该是亮了黄灯，这个是红灯啊，应该是红的哈，因为不死不认错，死不饶恕赦免。死不悔改，这个是上帝要我们是在绿灯区，好吧？绿灯区的话，冲突回应就有解。好，我想我要进到有一个图哈，那大概就是整理这样就可以啊。上帝的话语、圣灵的大能、神的道，可以帮助我们。那么关键在我们的 attitude， 我们的态度、我们预备、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上帝在我们生命关系当生命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你相不相信神的话？你能不能领受上帝的道理？你能不能听？教会是不是有权柄？地上的、天上的，你是不是被捆绑？还是你在真理里面得自由？你还在被捆绑当中吗？你还在冲突里，还在被捆绑当中吗？你知道你在地上被捆绑，连天上在捆绑，地上在捆绑，都还互相彼此有影响呢。上帝就知道你的，上帝要来释放你，上帝用上帝的话语要拯救你，你自己不愿意被释放，你自己把自己绑得那么紧，饶恕一饶，相信认罪悔改，饶恕老逃放。好，所以我们就这样讲完之后，我们就比较清楚这个概念，就是说冲突来的时候，我们的回应一般来讲就是 one on one， 第一个在这之前应该所谓的就是否定过去的，很小的事情就过去了，有一些小小的事情就过去了，叫 overlook 的意思就不再计较了，很多很多根本不，已经不是冲突，已经没有了，冲突已经化解于无形了，因为很多人不跟我们计较，已经没有所谓冲突。那么第二个呢，如果有的话，如果说我还是过不去，我还是觉得耿耿于怀，那我就要去找你，而不是我去跟别人讲一堆，就是一对一的 one on one， 而且 one on one， 那这个在教会这里头还是很少，因为大部分人不会去找他，因为这么久怎么很少来找我，表示可能他们不好意思来找我吧，还是为什么都还没有人找我，可能有了，所以如果有人找你的话一定很少，对不对？所以你要珍惜那个时间，把握那个机会。不过这个地方特别是讲，你就趁着他跟你在一处的时候去找他，所以这是一对一的私下的交谈啊，私下的交谈。那么如果冲突比较大的时候，其实可能都已经明朗化，就是已经，那么就要做一些的调解，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一起找牧师好了，我们一起找牧师，牧师帮我们调解，等我们两个搞不定，我们一起找牧师啊，已经很棒了，因为在程序上已经很棒，你们两个愿意去，有些很多时候说你要去你自己去，我们去找辅导，你要找心理医生你自己去，你有病 不是我有病。哎呀，这个话多得很。你有问题，不是我有问题。OK， 你要去请便，自己去。我们有在带那个恩爱夫妇营啊，那个夫妇营会就是其实是冲突沟通处理，什么冲突处理沟通营，什么这个什么各式各样的营会的时候，邀请有一方愿意来，已经是说拜托他可不可以陪我去，甚至是说要去你自己去，我就不知道那个爱在哪里啊。那个太太他给你求三年三十年了，你为什么不能陪他去三天呢？陪他去一天呢？为什么会那么难呢？哇，所以他去营会的时候，我们就问说，哎，你怎么来？哎呀，我太太搞我搞五年了，最后他用了一招说，因为这是三十年的结婚纪念日了，所以请我陪他来，我后来就来了。哎呀，哎呦，来了还好像是所有人都得罪你呢。后来最后做鉴定的说，哎呀，这个好好哦，这个好好，我早就应该要来了。自作自受的很多人，这是自什么自减做自自什么做做减自福 ，OK， 做减自福。哎呀，我看到这个神的教会里都有很多做减自福的人，在那里自己啊，好苦好苦啊。哎，在教会里头应该有很喜乐的，好好的服侍，好好的把关系搞好，好好的享受，对不对？这个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有些人带领我们，有些人就是哦，我们的突破就走过了。哎呀 ，suppose 应该是蛮多这种信念的营会。所以像这次整个大会有好多的专题，有好多的这个信息，这就是很宝贵的学习成长的机会，很多很多难得的机会。仲裁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了，这个当然我们比较涉猎的比较少，不过在这个地方也提到，就等于是教会最后我自己有处理过所谓的 copyright 就是这个就是什么我抄袭你的，你抄袭我这个书是我的还是你的，你帮我就是变成你的，就是说有一个所谓的版权问题，在那边吵了半天的。那到最后呢，调停调了调调调了调不来，他说我们找一两位OK， 找个牧师，找一个这个传道人，再找一个，找三个人来帮我们仲裁，我们就听一听。最后他们写下来说，这个就是最后就是说，以他们所做的决定为决定，他们做裁决。那么当然会写一点的小的意见书吧，那你就要 follow， 那么就是要做裁决，请教会来裁决，这比较正式跟。比较少碰到，不过这个是到最后是没办法，那么这是所谓的教会的惩戒。所以我们把这个图呢，在这个地方稍微整理一下。这个是马太福音十八章所谓的整个是教会呢爱与冲突回应的蓝图。那么回应蓝图，这个是上帝的话，从哪里开始讲起，对不对？同意吗？好，哎。我们的讲义只有三十份，是有没有人没有拿到讲义的？举起手。哇，还有一堆人没有拿到讲义，很抱歉。有，我应该有二十。哦，那边有是吧 ？OK， 抱歉，没有关系，就是先看先看 PowerPoint 没有问题。就是只有两张图，那蓝图嘛，我就找了两张图。网络上也会有，所以没有看到没有问题。好，那么所以呢是在这个地方同意嘛？哈，整个是从这里开始讲起的。对不对？可以吗？讲到最后是讲到哪里？所以为什么马太好棒呢？你看这个是99，这个是77，这个是讲米养，这是讲十两银子。哎呀，好多这种好棒的东西都把它 put together， 它这个是在一起的，这整个是在一起的。那里我们说第一个自律，门徒训练就是说，作为神的儿女。OK， 作为一个信徒，我们说我们作为一个门徒，上帝的门徒，我们都要被训练。你要不被训练，你怎么去传福音？你怎么去？你不被上帝教导，你怎么教导你的儿女？你怎么带领？所以是每一个人是所谓的所谓的 disciple 就是说训练嘛哈 ，disciple 还有意思 ，disciple 也是叫 discipline， 每一个人就是自己节制，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对不对？结出很多圣灵，要仁爱、喜乐， 恩慈、忍耐等等等等，有很多结出。如果我们能够结出很多圣灵的果子来，有很好的 discipleship， 我们自己也 disciple， 我们也有牧者帮我们 disciple， 也有同工帮我们 disciple。那如果是这样，每一个人都很好的自律的时候，冲突会不会就很少？就肯定是很少，就根本是化解于无形，就所谓没有了。啊，没有。那么再来就是第二个步骤。所以第二步骤就开始了，哎，那我还是不太懂啊，不太懂怎么样去 deal with 这个冲突。所以为什么现在有所谓很多的沟通啊、哦、有很多沟通学啊，还有什么是这个有没有冲突处理啊，这地方有所谓 EQ 啊，讲好多 EQ， 对不对，怎么说啊，怎么听啊，怎么讲啊，啊、那么有很多辅导，辅导是帮助我们，告诉我们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去解这些问题。那么也有归欠，也有和好，所以这个呢就是一对一呢啊，要经过很多人的帮忙，到最后如果不行，那你把你就等于是外邦人，外邦人我们知道就说还没有信主，我们把福音传给你还是要爱你，就说只能说哎呀奇怪，他不是信主三年五年了，怎么还是好奇怪，那你就继续爱他，做好这样子。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说审判他，他应该要逐出教会的门还是怎么样，但大概不是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愿意在五分钟哈，好 OK，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呢，就是 self discipline， 那么一对一的，然后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有人帮我们做辅导也好，或者是所谓的调解也好，或者是最后呢教会来，如果比较大的冲突的时候教会来做裁决，那把它当作是一个福音的对象，把福音传给他，把上帝的恩典，把上帝的真理交给他，不要把它砍掉哈。就是说就像那个无花果树呢，那个生命呢在这个园子里面，这个园子里头那个树呢，无花果树长不出果子来，这时候你就要拿那个什么，他说把它砍掉，对不对，他把它砍掉，对不对，他说不，那个仆人说不要砍掉，让我拿那个铲子来把这个土挖开，掘开土，施上肥，然后再给我一些时间让它长出来，如果再过一阵子还长不出来再说。所以呢，掘开土，施上肥料，然后那么浇灌，用爱包围等等等等，那个时候呢看它能不能长出来果子。所以用真理跟恩典包围它，用恩典，有很多的恩典包围它。好，所以呢上帝的话呢是给教会的，也是给什么社会的，神的话呢是对内的，也是对外的，神的话呢是门徒训练，对外也是传福音的，对内是门徒训练，对外是传福音。那么神的话呢，我们如果听领受遵守谨守遵行的人，就可以得自由，就可以被释放，不会再被捆绑。如果我们不听的话，我们不听神的话，不听劝言，不听这个不听这个上帝的话的话，我想我们会在陷入那网罗里头，会在被捆绑当中，同意吗？那这个就是爱与冲突在教会里头这个冲突处理的一个蓝图，整个呢是以爱为出发点，是以爱为一个出发点。那么至于有很多技巧的，怎么说去怎么，那个就是在很多的辅导课程，很多的其他的所谓的这个调停的课程去教。好，我们要掌声鼓励一下吧。
那刘弟兄在我们当中的分享，那我们再找大会一点。
哇，我还不晓得有这个礼物，谢谢你的爱心。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待会在休息的时间请教刘律师。
好啊，希望你们以后功夫都练得很好。好，谢谢。